俗话说，这人世间有三苦和四喜。什么叫三苦啊？三件苦事。四喜呢，就是四件喜事。哪三苦？说少年丧父，中年丧妻，老年丧子。孩子还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过世了，家里边的靠山没了，这算是一苦。中年丧妻，夫妻俩正是相敬如宾，亲亲我我，十分恩爱的时候，妻子死了。老年丧子，人老了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希望没了，这是人生的三件苦事。那么与之对应的人生有四件喜事，就是久旱逢甘露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有人说了，这也不对应，三件苦事怎么对应四件喜事呢？这边差一件呢？这就说明了人世间的一个道理，人活在天地间，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么苦这么辛苦还要活下去呢？因为你高兴的事儿永远多于你难过的事儿，所以人活着才有奔头，人才愿意活着，才愿意留恋人生，要不然都是愁事儿，还活个什么劲儿啊？闲言少叙，今天我给您说的这个人呢，是一个织匠。什么叫织匠？织布的工匠。而且在这织布行业来说，在这个国家也算是数一数二的技艺高超之人。年纪轻轻就娶了一房媳妇儿，夫妻恩爱如宾。虽然说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没生下一儿半女，但是俩人啊也不贪求这个，顺其自然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这二人世界呀过得还挺甜蜜的。可是一转眼到了老头快60岁的时候，媳妇儿得了一场大病，医治无效死了。老头这心里面啊可挺不得劲儿。一辈子了，身边有个人都习惯了，这家还没孩子，你说老伴儿再一死，这家里喘气儿的就剩他自己了，这边能好受吗？所以整天是唉声叹气，这织布这活也不干了，东西往那儿一扔，甭管谁上门说您能不能给我织一段呢，我花钱许以重金，老头都没兴致。周围的邻居啊看着也闹心，你说这老头原来多好的一个人，乐乐呵呵，有说有笑，跟那笑面佛一样，你看看老伴一死跟霜打的茄子一样，现在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就把自己关到屋里是天天喝闷酒。你说这老头啊用情太深，你这男人有时候用情太深也不好，怎么这样啊？有人就担心了，哎呦，你说这老头天天搁屋里喝闷酒想老伴儿，这万一要是想不开，想到窄路上，这老头容易过去，这可不行啊。亦或者憋场大病，再或者老头一想开了离家出走，或者疯了，大家不敢想了。有人说至于那样吗？死个媳妇儿这人就能疯啊，这人就能什么做出平常做不出来的事儿吗？您还别抬杠，古往今来，古今中外，用情专一的人大有人在。我给您举一个例子，爱新觉罗·福临，也就是历史上的顺治帝。顺治帝有一个心爱的贵妃，就是董鄂妃。这个董鄂妃呀，是大臣鄂硕之女，在顺治13年8月25被册封为贤妃。仅仅一个月之后，顺治以敏惠端良 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为由，册封他为皇贵妃。这样的晋升速度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。12月初六，顺治帝还为董鄂妃举行了一场十分隆重的册妃典礼，并且按照册封皇后的大礼颁恩诏，大赦天下。在清朝300多年的历史上，因为册封皇贵妃而大赦天下的仅有顺治帝这一次，而那一年的顺治帝19岁，董鄂妃18岁。一般来说，只有在册封皇后的时候才可以大赦天下，而她呢是皇贵妃的身份就大赦天下。没过几年，董鄂妃给顺治帝生下四个儿子，顺治帝是欣喜若狂啊。可是没过多久，四个孩子死了仨。这个董鄂妃原本就体弱多病，这孩子一死，窝气上火，结果病倒了。没过多久，那第四个儿子也死了。这回这打击董鄂妃承受不了了，是一病不起。顺治17年8月19，董鄂妃死了，年仅22岁。据说董鄂妃一死，福临呢陷入到无法解脱的困惑之中，心灰意冷达到极点。这个时候的福临只有靠佛学理论使他还能有所精神寄托，于是乎在这种情形之下，爱新觉罗福临，也就是顺治帝，萌生了出家的念头。所以你看，后来康熙帝到五台山去拜佛，实则是找他爹去了。当然这件事儿在历史上众说不一，也有人说顺治帝是死于天花的，也有人说是出家为僧了。哎，咱不做过多的探讨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这个老支将年近60了，突然间老伴儿过世了，有点承受不了，所以天天在家里喝闷酒，把自己关屋里。大伙怕他出事儿，有人想这怎么办呢？你说劝他这个时候没有用，人呢进了那死胡同了，现在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。当今之计唯有一法，这叫情感转移。赶紧给老头说房媳妇儿，让他呀把那事忘了，冲冲喜，或许这老头还有救。一想，你说这找谁呀？啊，这玩意儿能行吗？有人说这媳妇儿刚过世就找新的呀。过去啊，重男轻女，要说家里男人死了，你看这家人门可罗雀，没人来了。要说这家太太死了，媳妇儿死了，嚯，那保媒拉纤的登破门槛儿啊！所以在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升官发财死老婆三大喜事儿，当然这就是笑谈了。这老支将有手艺，在那个年代有手艺就不缺钱花呀。你别看死了一媳妇儿，再给他说媒，那依然还有人来。咱简短截说，这媒婆真了不得，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死人都能给说活了，也不知怎么说的，给说成了一房媳妇儿。这个女人呢，24、5。有人说这24、5，这老头快60了，这玩意儿两代人都拐了弯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玩意儿能行吗？你看，要么怎么说媒婆会说呢？呵，得不得得不得，死人落活了，也不知怎么讲的，把这女方家给说心活了，就同意了。这女的呢也同意了。老头一听，万万不可，我都快60的人了，娶一20来岁的小媳妇儿，这玩意儿老头心说，我能看得住吗？嗯，你这20来岁，我60，你说他要万一背着我搁外面勾人，再给我戴顶帽子，那与其那样丢人现眼，还不如啊不娶这房媳妇儿。 可架不住周围邻居劝的。哎呀，你说人家24、5都相中你不嫌弃你，你还挑什么呀？你都快60的人了，你还挑这挑那，你也这就是有手艺，你这人不错，人家才相中你。要不然呢，嘿，你给人家多少彩礼钱，人家也都不同意。架不住大伙一说，那好吧，老头就同意了。没过几天，下了聘礼，把媳妇儿迎进门。老头啊，知道自己年纪大，所以处处让着这小媳妇儿。但凡有好吃的，先给这小媳妇儿吃；但凡有苦活累活，都自己干。你别看岁数大，知道疼人啊。最开始这小媳妇儿还有点不大乐意，一说这老头这么老也有点后悔，可一过日子一看，哎，这老头也行，别看大着我许多岁，但是知道疼人。哎，也罢，也许啊我就是这个命，干脆我就认命吧，一心朴实的跟这老头过日子。可是没过几天出事儿了，闭门家中坐，祸打天上来。国王下了一道诏书，说凡是国内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，皆要到王宫听命。那又说怎么回事？原来有外敌入侵，周围有个邻国发兵要攻打这个国家，怎么办呢？这兵丁打哪儿出啊？就得从老百姓当中出，就卡了这个年龄段，15往上60往下。咱说了，老头快60，还没到60呢，给卡在馅儿里面了。按照要求，老头也得入伍当兵。临走之前，这老头可舍不得呀，心说那战场那是闹着玩的吗？啊，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，有今天没明天，就我这把老骨头，许去得去，未必回得来呀。旁的我不惦记，哎呦，就我这小媳妇儿，你说我要回不来，这不可惜了吗？老头也不想去，可是呢，皇命难违。这小媳妇儿也知道这件事儿，在出发的头天晚上，特意下厨给老头做了4个菜，烫了一壶酒，搬了2把椅子，俩人面对面坐一块儿。未曾说话，先把酒杯斟满，一杯递给老头，一杯是一饮而尽。老头不知道这媳妇要说什么事儿啊，所以这杯酒没敢喝。就听这小媳妇说了，哎，这真是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呐。本以为跟着你过这一辈子，哎，我也认了，万没想到现在你要当兵入伍，此去战争不知道你几时才能回来。你说那外面兵荒马乱的，你又这么大的年纪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亲自下厨炒了几个菜，跟你呀好好的喝一回。老头一听，哎，真不错，看见没有，舍不得我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可就听这小媳妇往下说，老头这心呢悬起来了。我说你这明天呢就要到王宫里报道了，临走之前我跟你说一件事儿，我呀希望你能平安归来，但是可丑话说头里，你要回不来，我年纪轻轻的可不能给你守一辈子活寡。老头一听，耶，这话茬可不对了，赶紧往下听。你明天要走了，我送你两件宝贝，这两件宝贝啊如同我陪在你的身边，你可记住了，这两件宝贝缺一件你就不必回来见我，必须这两件宝贝完好无损你才回来，否则的话呀我呀就另嫁旁人。老头一听，送我两件宝贝，跟我过好几年了，我也没听说咱家有什么宝贝。 许他娘家带来的。老头一个劲儿的画魂。就见这小媳妇站起来出去，时间不大，拿回两件东西来。什么呀？头一个是一个装米的瓦罐，二一个呢是老头织布用那梭子，只不过这个梭子特大号，比一般的梭子大不少，能有一丈来长。老头一看，这一个瓦罐，一个梭子，这是宝贝啊！啊，这哪有宝啊？就听这小媳妇说了，看着这两件东西没有？这两件东西就如同我陪在你的身边，睹物思人，东西在你就在，东西不在你也就不必回来。老头一听坏了，看来呀、啊，这是给我下好套了，嫌弃我找个理由。你说就这两件武器啊，这是上阵用的吗？瓦罐，有那么一句话叫大将难免阵前亡，瓦罐难离井沿破。拿这瓦罐去打水，今天没事，明天没事，止不住哪天啪嚓一下瓦罐就碎了。我拿着瓦罐上阵，那还有个好啊，必碎无疑。再说那梭子，那是我织布用的，我这拿着它去杀敌，可要了亲命了。可老头又不敢说旁的。当晚无话，次日天明，老头进宫，这面整顿队伍，这又出发迎敌，咱不必细说，单说这老头一路之上拿这两件东西，心里边就合计啊，哎呀，看来我的命啊太惨了。你说好不容易娶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媳妇，没想到刚过两天好日子，国家又起了战争了，当然作为子民的为国尽忠这是应该的，可是千不该万不该找我这快六十的人去打仗啊。也罢，我六十的人上阵杀敌也可以，你不该给我这两件东西，口口声声说缺一件不让我回来，这不要了我的亲命。老头这一路之上是愁眉不展，你说他能不上阵吗？他就是个大头兵啊，给他一套盔甲，给他刀枪，老头不要，不使唤，我自己带着武器呢。大伙一看，就这个呀，就这瓦罐和这梭子，你这还打人呢？你进去挨打那角了。可是呢，不管大伙怎么说，老头就不答应。结果一打仗的时候，大伙发现了，这老头玩命了。一手抓着这瓦罐顶在头上，一手拿着这个梭子冲锋在前，比那年轻人跑得都快，比那年轻人都勇猛。大伙儿你看镇住了，敌兵也镇住了，敌人一看，这老头怎么回事啊？疯了啊？不怕死，我拿刀砍他，他拿的什么玩意儿就砸我呀？我一刀把他砍死了，他这一棍子把我削那儿了，我自杀式的打法啊，那我能跟你玩吗？我的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也是闲言炮大的，所以人家把刀就撤回来了。还有的人就发现，哎，老头顶这什么玩意儿？这黑乎乎的，这是什么宝贝吧？有人说了，保不齐这是翻天印呐，这玩意儿老头一撒法宝，咱可就完了。哎，躲他点，躲他点，打别人，打别人。所以没人跟老头玩命，老头走到哪儿一冲一溜胡同，大伙儿都觉得他瘆得慌，都不敢跟他交战。咱这么说吧，几场战斗下来，老头啊是毫发未损，你看还获了个全胜。后来这场战斗平息了，国家又恢复了太平，国王犒赏三军，尤其重赏这老支将。国王不解呀，说我听说你上阵是十分的勇猛，给你刀枪你都不要，非要拿着两件宝贝瓦罐和梭子，哎，这是何故啊？老支将一听，冲上磕头，回大王的话， 我那是没办法，那是给逼的。谁逼的你？哎，我家里那小媳妇儿逼的我。是这么一回事，我呀死老伴儿，人家说媒给我介绍一房小媳妇儿。临行之前，我家里这小媳妇儿给我两件宝贝，说丢一件就跟我呀不过了，就要另嫁旁人。你说我老了老了娶房媳妇儿容易吗？所以呢，我又不敢顶撞人的意思，拿着瓦罐拿着梭子就上阵了。为了保护这两件东西，所以呀，我必须跟敌人玩命。你砍我一刀没什么，你要碰破了这瓦罐，弄坏了我这梭子，我就要了他的命。国王一听都觉得好笑，哦，原来你是这么答应的，嘿，哎呀，这真是一物降一物啊！看来这也叫歪打正着。觉得这个老头啊，老支将啊，挺实在的。这样吧，老支将作战勇敢，保家卫国，给他记头功一件。这面记上头功，又赏赐了许多金银。老支将就提出一个要求，我现在就希望赶紧回家和我这媳妇儿团聚。国王一看，那好吧，派人又派着马匹赶着大车，把这老支将是风风光光的送回家里。一路之上，这老支将一手抱着瓦罐，一手拿着梭子，心说呀，这两件宝贝我是一件没丢，这回妥了，不但立功受了赏，我还保住了宝贝。看来呀，我这位爱妻还得跟我过，不能另嫁旁人。等回到家，这小媳妇一看老支将回来了，而且领了军功，受了这个国家的赏赐，自然也是十分的高兴。两个人呢，是幸福的度过美满的余生。